3月13日上午8点多，一辆警车把文小婷带走了。程百森的警卫想开车跟踪，最后被警方拦住了。于是他们只好回来向程百森汇报情况。作为警察出身的程百森不可能不知道带人到派出所打人、砸玻璃、冲击派出所是什么行为。但他也许是气急败坏，也许是根本没把小小的派出所放在眼里。但无论如何，他的行为还是触犯了法律，这不是儿戏。2005年3月13日，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根据程百森的作为，认定程百森涉嫌聚众冲击国家机关，对他进行刑事拘留。而程百森坚持认为自己没有罪，不在拘留证上签字。尽管程百森拒不签字，公安机关依照法律宣布后，将程百森刑事拘留审查。在看守所接受询问时，程百森竟然声称文小婷是想侵吞他集团的50亿资产。程百森甚至声称在抓捕和预审期被非法虐待，恳求有关领导过问此案，愿捐献1亿元人民币给有关部门。然而程百森的这些招数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文小婷的举报加速了程百森的噩梦。2005年3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处立案侦查程百森涉嫌合同诈骗银行贷款一案。警方很快挖出他于1997年1月至2000年6月间，指使公司职员采取编造虚假贷款项目，使用虚假经济合同，制作虚假财务报表和伪造其他证明文件等欺骗手段，先后与8家银行签订借款合同，骗取贷款共计人民币9000万元的犯罪事实。当然，这位曾经的京城名题对公安刑侦技术了如指掌，对于涉嫌诈骗犯罪的事实，程百森死也不认账。对于公安机关掌握的各种证据都矢口否认，但是在铁的事实面前，任何狡辩都轻如鸿毛。2005年5月1日，北京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处冻结了程百森和文小婷共月6号和世贸国际公寓的3处豪宅。2007年7月12日，文小婷因合同诈骗被逮捕。2007年7月14日，程百森也因合同诈骗被逮捕。2008年3月4日，昔日的京城名题程百森、交际花文小婷夫妻双双因涉嫌合同诈骗罪站在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但程百森并不认罪，他不是第一次，而是第三次坐在被告席上。面对熟悉的老对手白波，他斜靠在椅子上，一字一顿地说：这些指控都不是事实，我不是公司的负责人，我只是公司的顾问。问及他和文小婷的关系，程百森说：他在公司负责信贷工作，后来他被开除了，开除的原因是他向我投毒，并把我送进了北京市安定医院。对于指控，程百森认可银行贷款的事实，但他否认有罪。他说他只在1996年自己刚开公司注册时担任过法定代表人，之后一直给集团做法律顾问。公司的信贷业务和财务工作全由文小婷负责，具体情况并不向他汇报，所以他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承担任何责任。对于贷款的用途和资金去向等问题，程百森表示说不清楚。由于程百森的拒绝合作，案件的重大复杂，庭审持续了3天才宣告结束。此后经过多次延期审理，2009年6月16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轰动全国的京城顶级富豪骗贷9000万作出一审判决，判处主犯程百森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处程百森的妻子文小婷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14万元。这份长达110页的判决书71723字，创下了北京法院审理的诈骗类案件判决书之最。为了这份判决书能够精确，白波用了1年多的时间才制作完成。其实在等待判决的时间里， 最清楚自己应该得到什么判决结果的正是程百森自己。当然，程百森也许不会把自己和审判他的白波进行比较，因为白波这个京城名判他根本不放在眼里。当年他是京城名提的时候，白波刚刚出道。当他成为京城顶级富豪，拥有自己的专用飞机的时候，白波依然是个挤公共汽车上班的法官。程百森的人生一直在变化着，从沉寂到辉煌，始终活得轰轰烈烈。而白波的人生却一直平淡地在审判台上坐了几十年。相同的人物，不同的际遇，程百森也许只是在想到白波的时候感叹一声，命运真是个奇妙的东西。诈骗9000万元不是个小数目，程百森将在监狱中度过余生。也许在深夜，他会想起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京城名体，回味自己在山海中纵横捭阖的大佬生涯，也许他会垂首叹息。一个人的人生在变与不变之间需要一个底线，超越了这个法律的底线，命运的改变确实就在一念之间。